给大家一个很美好的新年的一个祝福和问安。所以呢，我们也相信主在新的一年给我们有新的恩典啊。因为在我准备这个讲道的当中呢，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一篇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啊，在很多的国外的宣教士，特别在西北、陕西、山西、宁夏那一带，被抓了几百个国外的传道士，被关在一个监狱里面，然后在那段时间，义和团的人残酷的要枪杀那些宣教士，结果呢，每天要杀几万个人，但是其中呢，包括了一些宣教士，所以呢，这篇文章里面有一系列专门收集了当时那些宣教士在面对人生最后那种日子里面，他们的一些有人在当中没有去世的人，幸存活下来的，就把那些在那当中被枪杀的那些宣教士，那些国外的传道人的那些临终的遗言，把这个记录下来的。那每一个在最后那段日子里边的那些宣教士，那些国外的宣教士，没有一个里边有怨言的，都是感谢神让他们能够来到中国。他们更感谢神的是说，他们因为他们把他的生命投入在中国的那个大地上，甚至他们很感谢神，神能够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把他们那个热血也就洒在这个中国的大地上，他们无比的欣慰。他们也是说，耶稣基督上帝，我们要跟你面对面了，我们在中国这个大地上我们有些遗憾，但是我们却感到欣慰。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没有白来中国，他们就在中国的生命当中，他们觉得他们无怨无悔。所以所有的宣教都表达了他们在最后将要被枪杀的那段日子里面，他们在一起忍人的能够敬拜神，能够侍奉神。结果呢，这些人都被杀掉了，很快第二天第三天都被义和团的人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杀死在这个中国这个大地上。所以他们仍然的持守他们的信仰，他们仍然的希望他们的后代仍然来看顾对中国这个地方的一个日程和负担。所以我们感谢主啊，那我看的时候也对我有很大的鼓励。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可能其实不但耶稣基督他这样做了，他的每一个子民，一个真正被神呼召、真正被神带领的那些宣教士们，他们也是不断的来到这个国家，他们甚至被这些愚昧的这些中国的老百姓狂热的反基督教的那些暴乱分子落在他们手里，他忍人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仍然能够原谅饶恕的同时却无怨无悔。什么原因？因为他们知道地上不是他们的归宿，他们知道他们要回到离开这个世界，也是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也是好的无比的。所以没有一个怨言，没有一个在那里自哀自怜，也没有一个在那里控告中国这些老百姓的那些愚昧和罪恶，他们仍然可以坦然的去面对他们的死亡。所以感谢主。那么这也对我们激励了我们来到一些新的一年，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那我们其实是他这些不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有这些在我们的历史历代的这些属灵前辈们，包括那些西方的那些宣教士来到中国，我们也在他们所流的鲜血的这个根基上，来产生了我们这些新一代的不同时代的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透过这些激励，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怎么更好的去面对神。那么在新的一年呢，那仍然我们讲到什么呢？我们一直在讲耶稣基督的什么最后的一个礼拜。那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在礼拜日显出他的荣耀来，那么第二天也就是礼拜一 显出他的权柄来。那礼拜二来辨认训勉，这是最重要的礼拜二的一个日子。所以呢，那礼拜三就隐藏退休，所以说在礼拜三他隐藏了，那一天干什么不知道。他在，所以看到耶稣就是他也是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隐藏的隐藏，该显明的显明，他是一个懂得有节制的人，他是一个该保守他自己的计划，他要按照上帝的带领，每一步每一分每一毫他是按照上帝旨意去做的。那我们看到没有，第一半是呢，叫守节立约，他是跟门徒来立约，用宝血立个，需要给我们立了一个新约。然后呢，要掰饼晚最后的晚餐，星礼拜五就受死安葬，就被钉十字架。然后呢，礼拜六是安息日，就享受安息。那么到了礼拜日，他复活。好，这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一系列里边呢，我们看到了弥赛亚的末位淘汰制。主耶稣基督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即将要被抓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当中，他开始不断的淘汰那些虚假信仰的人，特别是从犹太人开始。那我们看到他首先淘汰了以色列盲从的群众，所以我们看到人的信仰一定是从里面出来的，不是外面的宗教的狂热，不是我们表面上是神的子民我们就能够得救。相反，如果你有个错误的信仰，所以我记得其实昨天我还看了一篇文章，是什么呢，他对教会最大的伤害不是不信主的人，对教会带来最大伤害的是什么呢，是说是信主的却没有重生得救的人。这样的人会对上帝的荣耀，会对上帝的国度带来更大的杀伤力，也会更厉害的绊倒很多不信主的人。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所以淘汰以色列盲从的群众，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是第一个淘汰对象。那第二个淘汰对象是什么呢，以金钱为得利门路的商人。这就为什么在本教会里边我们一直持守着绝对不能在教会做传销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杀杜绝一切在教会里边，为了在教会里边不要说做传销而已，包括了在教会里面，你来到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生意，来到教会就是为了发展你的商业的活动，这个在我们教会是被禁止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的这些假师傅假先知会来到教会。上帝也知道在末世时代撒旦一个很厉害的工作就是什么呢，就是让很多的人，特别是欧美这一代的教会已经深受其害，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他知道在末世时代其中很大的一个偶像就是金钱，特别大家所谓的物质生活到一定的境界了，大家开始追求的不是温饱问题了，是追求更多的财富的积累，所谓的金融寡头，所谓的行业垄断，所谓的自己能够，当然等会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被人当作偶像一样的崇拜，特别中国是更糟糕，对不对？为什么最近很糟糕，竟然在很多地方怎么样，竟然开始不是关公像了，不是什么张飞像了，什么像呢，马云像了。虽然马云长得实在不怎么样，他人家开玩笑说你长得像马云一样啊，这个也不好，拿别人的外貌开玩笑也不应该。不过呢，是说明什么呢，就说很多人很奇怪的已经把很多商业的，所以你看京东的老板说，哎，说他老家是湖南的湘潭的刘姓家族，马上湖南很多姓刘的就干什么，开始翻自己的家谱，看看能不能够跟刘强东有关系。所以慢慢有到这个时代，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时代，怪不得每一年你看那些所谓的，你看最近这些人很活跃，包括马云，包括这些人说，哎，他说其实我每天很紧张睡不着觉，为什么呢，说常常做梦破产了。这些很有钱的人啊，他常常一觉醒来说，在梦里面说，哇，糟糕了，我的公司倒闭了，我的公司破产了，所以他们很紧张，甚至说现在排名世界第一富翁降到第二位了，他们就受不了了。 我第二位的，我怎么想办法升到第一位，也是受不了的。所以我们在主里面要小心，以今年为得力门，在教会里面基督徒这样做你就很麻烦了。为什么叫贪财是万恶之根？也就中国话说，贪财万为首，对不对？中国的古代的言语说，贪财是给人带来杀伤力很大的一件事情。而中国人特别小心，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什么？中国人的性子观念就是这样的，要么我升官，要么我发财，这两个我必须什么占一个。这是中国人特别小心的，全民经商，全民发财，做梦都想发大财，这个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要求主，这些要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小心我们的信仰。当我们整天所想的是金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开始不断的走向堕落衰亡，开始亏欠上帝的。好，第三种是以祭司长和文士为代表的宗教权贵，这个也是很厉害的哈。有的人说，为什么有些人他既然不信就不信，为什么明明心里不信还说信呢？因为毕竟他有什么，这个世界还有一种什么，他代表什么，这种宗教的权贵。人有原始崇拜，一个人的天性，上帝所造的人，虽然你不相信上帝是独一的神，但人的本性里面都有原始宗教的，他必须有一个宗教情节。这个宗教情节他知道，虽然他们寻求了方向，他们不可能用这些东西来满足他，他确实明白人在人就有意无意的潜意识当中总觉得一个灵魂深处有个空虚的地方，让什么来填满它，让什么来满足它呢？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在这种寻求当中就像崇拜金钱的人，他说我有钱我就可以满足了，就实际上呢没有满足，那个钱什么再多，他们仍然是无法什么满足他们的这个需要。所以呢，有的人说，哎，我有地位我就满足了，所以很多人使劲的等真的到那个位置，他们又不能满足。但是更可怜的是什么呢？有这样追求的人，99%的人都没有满足，就1%满足了那个他所要得到的欲望，他也会发现不能满足。那更可怜什么呢？那99%没有得到满足呢，他不知道得到了会不满足，他继续追求，一直追求到什么肉身死亡，还是没有实现他应该实现的这个想法之后呢，更悲惨的死掉了，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去了。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宗教。所以大家有机会你们可以看看有一本书啊，叫什么论宗教情操。所以什么呢？就是在人的原始的生命里面，他是有都有对神的崇拜的，只不过后来人性的堕落罪恶导致了多神崇拜。从真独一，比如说像伊斯兰教，他有这个，他是相信独一的真神，就怕把这独一的真神已经搞错了，搞错了一个独一真神的概念。虽然他强调独一真神，仍然是拜偶像的。那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开始不但把独一的真神搞错了，开始多神的崇拜，就开始宗教的这个泛滥。我们看到这个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危机，就是以祭司长和文士为代表的宗教权贵，这个里边有很多的事件来记载了耶稣基督要淘汰他们。好，这个也代表第二种，是第三种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说，以除了祭司长为代表宗教权贵之外呢，以民间长老为代表的世俗权贵。大家就知道了，世俗所带来的就是政治，今天所代表的政治，这就是我们在中国人的官本位的思想，其实在人类里面都是一样的。政治这个东西会让很多人为之痴迷，为之癫狂，为之丧失尽良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古代就可以看到了，皇帝的儿子们为了继承那个皇位怎么样，你死我活，尔虞我诈，从心理上到思想上到武力上招兵买马，各养一些内功高人，对不对？那武林江湖是那些东西，是不是你死我活的去残杀？包括现在的人，对不对？北韩的事情你看发现很多奇怪的事情，对不对？那个哥哥本来是我，好，我不参与政治了行不行，我丑逃到了法国，逃到了德国，结果突然在法国就失踪了， 失踪了几个月，结果怎么样呢？突然有一天告诉在马来西亚被杀掉了。为什么？因为他说好了，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我是老大，我是金家老大，那我不参与政治行民，我躲开，我离开国家，我去到别的地方行不行？不行。为什么？因为他的存在就是一种威胁。在某些人来说，他还活在这个地上就成为他的一个危机，所以他必须要斩尽杀绝。所以看到没有，这个政治会看很多人，为什么？男人们的斗争，政治是男人的游戏，你看到没有？很多男人们为政治的这种野心在那里不亦乐乎的来去争斗，我们要小心，这个是给我们带来是远离上帝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是关于民间长老为是代表着世俗权贵带来的是你争我斗，危机四伏。所以你不要认为一个国家领导人能够做到那个最高的位置真的不容易，真的九死一生呢。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说他是能够那么顺利的平静安稳的舒服的上了那个位置，真的不容易，从古至今。所以怪不得他们一旦上那个位置的时候也是什么铲除异己，要一定办法保护自己那个权利，真的不容易。他们也知道那个东西是不容易得来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怜悯。这是一个，这也好。那这次你看他用一系列的事情来表达了这些宗教权贵和世俗权贵，最后甚至带给什么宗教叫政教合一，带来的就来了更加的恶劣的一个问题。好，紧接着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都是看用一系列的来表达出，告诉警告这些法利赛人和民间的长老他们的危机是什么。好，然后我们看到什么？当这一失败又来了第五种人是什么呢？希律党的人，希律一党的人，什么意思？这就是什么呢？就是纯粹的那个说长老还打着宗教旗号的教会的那个权柄，有一种属灵的权柄。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属世的这个权柄，就是搞政治的人。这个我们已经讲好，希律党的人他们是撇开信仰，也就是成为什么宗教跟政治的那种，或者是民族主义跟侵略的那殖民主义之间的一种关系，也就是我们说的卖国贼。那些连接被侵略的被征服的那个民族的那些人，却为征服者卖命的那些，我们以前说的在中国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叫什么？叫伪军，对不对？你伪军，哦，不叫伪军，应该叫什么？那伪军应该什么？是跟国民党跟共产党的是吧？应该说叫汉奸，对不对？跟日本人打仗叫，所以那些为日本人卖命的中国人，他们把叫做汉奸。那么这些人，他们同样要面对什么呢？面对弥赛亚的这个一个分别来淘汰。好，这个是一种第五种人。那第六种人，我们要什么出来的是什么人呢？就以撒都盖人为代表的所谓的自由神学者，这是第六种人。也就是什么意思呢？甚至他们打着基督的旗号，却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其实就是无神论者。那我们要很有趣的是，真正的无神论者是不存在的。真正的无神论者呢，他们是有神的，但他们表现就是无神的。其实他们因为他们的神是谁？他说我什么都不信，大家一定要明白，说我只相信我自己。一个人在这个世上说没有信仰的人是没有不可能存在的。我什么都不信，你就是相信我自己，你自己是你自己的神。有时你是不知道的，那为什么怎么证明呢？确实有一种人，他对自己信仰到一个程度，膨胀到一个程度呢。当然那些狂傲的人，他得势的人，他狂傲。一种人什么人？什么证明他是自我崇拜的人呢？就自杀的人。为什么会有人自杀？自杀的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对自己这个神已经完全什么绝望了，他选择自杀，这恰恰证明他是一个自我崇拜的人。所以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啊，所以日本人为什么战败了之后，你不要等人来杀你，一定要什么自刎，对不对？要自己把自己什么杀掉。为什么呢？因为他宁愿这样死掉，他也不能让敌人杀掉。包括犹太人也有这个传统啊。所以扫罗，大家回来，扫罗在战死的时候，他本来受伤了，他什么让别人把他什么杀掉，说不行，不能让敌人杀掉。为什么呢？ 说他让他的手下说你把我杀掉，但没有什么人敢把他是敢把他杀掉，为什么？因为他是王，但他认为我宁愿被我自己杀掉，被我手下人杀掉，也不要被敌人杀掉羞辱，他也认为不要羞辱神的名。所以求主来帮助撒都盖人，这帮人也就说什么代表了什么今天的什么呢？无神论者，表面的无神论者，其实他们是很愚昧的，但是呢他们要被淘汰掉，他们不相信复活，这撒都盖人为代表的自由神学者，也就是无神论者。那还有这种人是什么人呢？以法利赛和律法师为代表的宗教权贵，这里面有一种新的人出来叫律法师，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企图以法律高举的是法律的，你的信仰的焦点放在法律方面律法方面，也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拯救。特别在中国大家又能够明白说以法治国，对不对啊？后来你发现法律是给什么人呢？给老百姓呢。在欧洲，在欧美还好一点，它是有个民主政体，里面它有个互相制约的关系，互相监督的关系，法律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但我们也知道那个还是不能够拯救你，远远不能给你带来希望。为什么呢？有一天你看到没有，西方的法律也在改变，对不对？以前说什么同性恋不合法的，可以让你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个法律也在改变。加拿大准备改变咱们什么法律啊？人与兽迎合也不是罪，他们可以改变法律啊。但很多的老百姓都堕落到一个程度，都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时候，法律也会改变。虽然中国的法律呢是少数人说了算，西方人法律是多数人说了算，但是都有危机。只不过少数人说了算的人比多数人说了算的人堕落的更厉害而已，会堕落的更直接而已。但有一天这些人都堕落的时候呢，你发现我们就发现两个都是错误的，说真理在少数人手里非常危险，反过来真理在群众的手里呢同样危险，同样危机四伏。真理不是在人的手里，不是在多数人手里，也不是在少数人手里，在谁的手里啊？在上帝的手里。圣经才是真理，在这个真理是绝对的真理，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大家要不断更新我们的概念，我们不是在讨论这些东西。所以这是法律法作为代表的律法也不是我们的希望。我告诉你，我从来不抱幻想你在法律方面在中国可以摸一个程度上的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你，但是中国人说呢，你不要把我逼急了，你把我逼急了狗急什么跳墙，什么法律老百姓都可以不管，大不了坐牢。一般人嘛就是狗急跳墙，就是破罐子破摔，这是没有被法律制裁的人说大不了我就一条命而已，这是老百姓没办法。但是有权柄的人呢，法律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啊，你们注意，二月份就开什么，好像一月份二月份我看忘记了，十九届爱中什么全会就要召开了哈。你看看大部分预言，你自己看一看，有可能修宪已经准备了，已经很预言了，十九届爱中全会要开修改宪法了。为什么？因为有些东西已经达不到了现在一些领导人的这个需求，所以要进行修宪。就看到法律是相对的，大姐我们说，如果你真的严格按照西方说法律，真的越严格犯罪的人什么越多，最后你监狱里面是坐不下的。所以我们知道靠律法来给你带来希望，那也是让你破灭的。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律法师的一个问题，来让我们明白。好，我们看到下面呢什么呢？我们回到了什么？所以当耶稣基督讲完这所有的东西之后呢，我们要知道什么呢？这就来了什么呢？来一个总结。什么总结呢？这些人轮番登场，轮番登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一批一批的来，一批一批的退下，一批人上来然后再退下，再一批人上来，耶稣基督经过很多轮的他的敌人的挑战，就是他不但没有中了他们的诡计， 没有陷入他们的试探，但耶稣也没有做任何的妥协的基础上，仍然保守着他自那个忍耐和宽容。好了，我们知道在整个讲完之后，其实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最后一部分呢，耶稣开始主动出击了。主动出击什么呢？就是让这些人粉墨登场。在登场之后呢，耶稣基督开始要教导他的门徒一些生命之道。所以耶稣就在任何状况里面，面临任何的对象，他在荣耀神的同时传讲真理，又引领那些面对他的人，同时又造就那些门徒们，永远是一个训练。在任何时候，耶稣让他让门徒看看我是怎么面对我的敌人呢？我怎么不堪不卑的，既没有针锋相对的用真刀真枪跟他对着干，但是里面骨子里面是充满了刚强，刚强里面却充满着韧性，充满着温柔，充满着忍耐，这是人所没有办法达到的境界。所以感谢主，我们说越一个真正拥有真理的人，他越是有韧性的人，他的包容度可以到一个什么，我们经常讲的一个基督徒怎么检验他的生命呢，就他在拉一个什么一个弹性线路内的那个弹簧的时候，他拉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当我们拥有真理权威的人，他会把他拉到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不能再拉，再拉呢可能什么那个弹性就被破坏就回不来了，但也不会拉到一个程度说还有很多的空间。让我们教会里面，我承认我们要理解到什么叫软弱，软弱都是可以互相包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害怕违背神，害怕违背真理，所以我们都不敢再往外走了，哎，到这里就结束了。所以这边当时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拿这个来判断别人，说哎，你们敢这样做，你们怎么这样做呢？所以当然你要明白这个也不是坏，他们是软弱的人，要彼此的理解，要保护别人的信心。但是呢，一个真的在真理里面越来越全备的人，他可以恰到好处的走到真理的这个界限范围，在真理之内我们可以任意的发挥享受神给我们自由，但是不能够走到那个自由之外去，不能够违背真理，违背真理你就那个自由就被你破坏掉了。但是呢，也不要过分的紧张，那就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对真理的领受不断的全备。所以我们要理解那些狭窄的一些基督徒，你反而要理解他们，不要去攻击，不要互相去伤害，相反呢要更能够理解和宽容。所以我们要求主来理解。所以呢，那我们看什么呢？在这里呢，我今天不能讲完整个第二十三章，因为第二十二章最后耶稣让这些人知道耶稣他是既是完全的神又是什么完全的人，所以是人，他能够体恤人的软弱，也能够代表人类去受死，他是神，所以他才是圣洁公义的，才是无罪的，才能代替我们的什么罪，才能把我们这罪恶的人带到圣洁的神面前。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耶稣再次把焦点说所有的焦点归结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上，说耶稣是神也是人。好了，下面的耶稣就要看什么呢？你们都舞台都上完了，下面主耶稣就要做一个总结，所以下面这七种人做一个总结。还有一种人没出来，我告诉你啊，还有一种人没出来是啥呢？是在耶稣总结完二十三章二十四章讲完之后，二十五章我又跟你讲最后一种人，我还没有讲完，其实中间插了这一段，耶稣讲末世，先讲法利赛人文士的八惑，再讲末世。讲完末世之后呢，又把第八种人拿出来，我要跟你讲第八种人要被淘汰的，就会再次登场。第七种人跟第八种人之间插了这一段耶稣论法利赛人文士的八惑。我们说耶稣是一个充满慈爱的上帝，他是一位足够的忍耐又足够爱心的一位主，非常的温柔谦卑，但耶稣也是一个绝对圣洁公义的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终于在他真要离被抓之前来了一段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八惑。神不但赐福，他也降灾。神不但爱我们，神要公义的审判， 所以我们要看到神对那些抵挡福音的人，抵挡信仰的人，现在外表是基督犹太的教徒敬拜神的人，却实际上却是不是真正被重生得救的人，同样面对上帝的审判。那么看为什么耶稣对我们，首先他讲讲文士法利赛人这个特征是什么特征呢？第一，他们有以色列人宗教领袖的地位，这个我们不能否认。为什么呢？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所以就是摩西是谁，大家能够明白，是上帝训练了80年的时间，对不对？前40年让他在埃及的王宫长大，生在希伯来人的家里面，却被法老的女儿所收养，却又让他的母亲作为乳母来抚养他长大成人，然后长大就把他送到埃及的王宫，削尽当时埃及人所有的学问。他又知道自己的血液里边是流着希伯来人的血液，然后前40年在王宫里面被造就，中间40年在旷野，40年的雕削，被神管教，被神对付，后40年终于上帝把他摆明出来，来兴起拯救。神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地，进入迦南地，在旷野40年的时间。所以你看到没有，摩西在以色列中，你知道吗，在现在的犹太人当中地位是相当高的，他成为在犹太教里面，他被称为神与人之间的那个中保，那个中保。包括天主教也是模仿旧约的这种做法，所以有神父在中间来告解。现在摩西的那个地位，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在犹太人当中就像那个摩西的地位一样，所以耶稣肯定了他们，承认他们在以色列中是什么，是有一定的宗教地位的，这才能够明白。第二，他们能说，哎，好，反过来了，能说不能行。你看，那么在这里耶稣基督对他们的概括呢，没有拐弯抹角，也不是含沙射影的来那里怕得罪他们，没有，耶稣直接说他们是有地位的，他们是有以色列宗教领袖的地位。我告诉你，新的一年我自己是默想的，今天讲的道不是对非信徒讲的，也不是对你甘心主的人讲的，对什么人讲的呢？对那些在教会里面像我们这一类的人，所谓的牧师长老们，到什么，到这些执事们，到那些在主里面信主很多年的人，新的一年要被这些话语来开刀。当我们不是那些，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当然跟他们不一样，我们不是那些要灭亡的人，但是在我们身上，我告诉你，随着绵长日久，在我们身上会表现出一些宗教的特征，所以我们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大家对真理的领受确实是很美妙的，但是很容易走什么呢，因着我们的有限，因着我们人自己的罪性，常常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骄傲的心态，自己就把自己摆到一个什么宗教领袖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所以那种是他们有一个特征，是能说不能行。第三，他们将难当的重担给别人，自己却不负任何的责任，这个要小心的。这是宗教什么概念呢？总是喜欢把能说不能行表现在哪里呢？这边在哪里呢？就是当有困难来的时候，他要让别人承担重担，别人承担那个后果，自己却什么跑得远远的，叫明知保身。所以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没有困难来的时候呢，哇，我们大家什么有难同当，有福共享，好像跟真的一样，信誓旦旦的，对不对？婚姻也是如此，但是一旦危机来临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谁，我们就经常开玩笑说那个人跑得比兔子还快，看不到了。教会的危机来临的时候，你在哪里？真的需要你承担责任的时候，那长老们、执事们在哪里？为什么信徒可以认出他们的长老、认出他们的执事？不是表面的， 所以为什么后来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聊说，张老师，我真的越来越明白，我看了很多神的仆人的传记，看了很多包括实际当中经历到一些教会的带领者，他说什么人配做教会带领者呢？慢慢神会把他写明出来的。弟兄姐妹也会有这种认识什么呢？往往在一个团队里面，只要不是行政的干预哈，如果真的在教会里面，我喜欢中国的家庭教会，你想有什么好的特点呢？我讲的中国那新兴起的家庭教会有什么好的特点呢？因为他没有行政的权柄，没有金钱的权柄，没有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时候呢，哎，这把能够慢慢的兴起一个小小的家庭教会，其实我是很得注意观察。还有一个年轻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我就发现了，当一个小团体兴起的时候，那个领袖慢慢的显出了什么原因呢？很重要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在他们当中，谁最愿意舍己的那个人就很奇妙了，他就会慢慢的被众人就认出来了。原来在我们中间，这个人配作我们的什么领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在他的你无意识的，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大家都能够知道，他是在我们当中是愿意舍己的人。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麻烦的时候，总能够看到他。当别人害怕的时候，他能够来干强大家。当别人遇到，当这个整个团队遇到危机的时候，他总是走在最前面。当别人都在抱怨连天的时候，他却忍人在你来帮助大家，说我们回到赞美的大道上，我们处在感恩的那个路口上，我们来感谢神赞美神，把抱怨变成赞美，把忧愁化为喜乐。他总是能够带动着大家面对危机，而且他走在最前面，所以是感谢主。所以那个为什么在教会里永远显著领袖都做不了，不是你要做就能做得了的。包括你做门训，你口口声我要做门训，我要做门训，不是你这行说的，你想做门训你就能做得了吗？我有啊，我学过啊，你学过就可以吗？发现后来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你能说不能行。上帝很信实，你说我以前不忠心，以前人不知道，现在的人又不知道我以前不忠心啊，谁知道啊？神知道，而且在你上表现那种特质，那种忠心，那种对弟兄姐妹相濡以沫那种态度，那种生活的细节里边所表现的东西，别人是恰恰是什么，有时候甚至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他们感受得到，真的不简单。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而这些人呢，他们是因着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没有办法来承担这样的责任。这法利赛文士看到没有，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什么？他是借着什么？所以为什么一个权柄到一个程度，他的那个体制错误的时候呢，这些人干什么？看什么呢？空降部队。为什么空降部队往往不容易？一个空降部队往往不太容易被人接纳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别人不知道。所以我经常讲的是什么呢？权柄是跟责任连在一起的。权柄是因为你赋予你的责任，所以赋予你的权柄。他现在把权柄当成一个地位，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好，那就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就算你是空降部队的人，你从中央这就把你降临到什么，把你降到什么广东省委书记，你能不能做得稳，还需要什么检验呢？你的人格魅力，就是说你被中央直接降到广东了，你能不能做得稳这个广东省委书记呢？因为你有责任来代表中央来管理这个广东，你有责任来治理广东，这个让它更好，你有权柄了。但是下面有一条，我经常有一个呢，你能不能建立你的威信？不是你今天整天很多玩微信啊，不是玩微信你就更没有威信了啊！我特别讨厌，我现在对很多人我很不舒服。我最近我真的对你们里面注意了，至少你下次跟我在一起紧张一点啊！如果你跟我谈话，你最好不要跟我玩微信，我觉得好不尊重人。甚至我们开会时候 我特别不舒服。我不是针对任何人，我也一样提醒我自己，就如果我们在开会当中，在跟别人谈话当中，最好请你把你的手机收起来好不好？最好不要什么呢，五分钟不看微信就受不了的感觉。你到底是以你微信里的朋友为重要呢，还是在跟你面对面那个人更重要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感觉到好像我跟你做面对面的还不如你在微信里的那些，当然你会有更亲的人，但问题现在你什么，你是跟我在谈话。你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开会，你知道吗？我们是代表教会的全民在开会，我们是长着会，明白吗？我们不是在那里什么，你可以，我告诉你，三心二意对人很不尊重。你在做什么？我不相信，长期你这样做的人会有出息，我很难相信，明白吗？我不是说追究这个小细节，但由细节真的决定你的成功和失败，因为这是一贯，你的细节也不是偶然产生的，就是这种态度一贯，对很多人漫不经心，漫不经心，或者总什么干什么人都是三心二意的话，你怎么能够成功？明白吗？跟你身边的同工你都不尊敬，你怎么去尊敬别人？所以我其实有时候我真的，但是我还是忍耐住了。我有时候真的，有时候跟我在谈话的开会的时候，那个一看微信，我真的有时候，我有时候真的现场就想责备他，但我每次都控制住，算了，还是忍着吧。我心里就是发出一个哀叹就算了。为什么？因为我想，哎，大家都有缺点吧，谁完美？我完美了吗？我也不完美。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在新的一年，我们追，从我追牧师，追我们长老，追执事，追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学习什么呢？从这一点当中，我们怎么去尊重你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怎么去照顾到别人的感受？然后呢，我们就要注意什么呢？特别是问题来的时候，危机来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传道人不是随叫随的，我们不是人本的教会，我承认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自己去依靠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作为教会的带领者，神已经把这个重任托付给你了，你不是要成为别人的依靠是没错的，神是他们的依靠没错，你有责任首先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呢，人毕竟是有软弱的人，去借着你忽视他们的软弱，当然你的目标是不要让他永远依靠你，那就需要你搀扶他一下的时候呢，你就要搀扶他一把，当然目的是把他送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神的仆人的一个品格。好，我们看到第四个，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让人看见，这个小心哈。喂，基督徒要懂得隐藏，包括教会的领袖，如果我们现在做的是为了给人看见才做的，又是虚假的，这就是基督徒的品格。就什么意思？就是你做事没有人看到你，跟许多人看到你的心态是什么？是要一样的，这个心态就正确了，这就是品格。有的人说什么呢？我宁愿喜欢什么呢？就是很一个人很直诚，很正直，当然不一定很正，很直爽。直爽有什么好处呢？他不会隐藏，但不见得多好，因为直爽呢有时候会没有修养，这个承认，会缺乏修养，缺乏忍耐，这个也需要改变。但我认为总比那些什么呢，坦白讲，现在我更讨厌什么呢，就是玩阴谋诡计的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那个确实更痛苦，更讨厌闲。但往往什么，往往我们很多人干这种事，所以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什么，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让人看见，别人看不见我不做，看见我才做。就是耶稣举了那什么例子啊，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呐、啊，和故事里边说，那个人一个人被强盗打伤了，对不对？打个半死在路上，结果呢，说甚至说偶然有个祭司走过去，看到没有？后来又有一个什么文士走过去，然后利未人走过去，他们都不理，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看见我不做。如果你说，哎， 祭司长啊，牧牧祭司，注意，等会你坐在什么地方，会有一个人被打伤了，我看你救不救他哈？我相信他一定会救的。所以圣经耶稣用了什么？说偶然有一个祭司走过去。偶然是什么概念？就他认为自己是偶然碰到的，而且没有人看见，我不做。我告诉你，每次当有人抱怨说，哎，天主教会的，只讲真理啊，讲教义啊，讲很多东西啊，但是呢，啊，你没有做。其实我告诉你，我感谢主，为什么感谢主呢？其实我就相信，我们教有很多人都在做了，不过你什么，你没看到而已。哇，这些弟兄们好谦卑啊，好隐藏啊。当然，如果你没做呢，那你更要被激励起来，你更要感到羞愧。你真的做了，主会纪念你。真的，不是住在人前的。为什么呢？到25章讲到绵羊跟山羊的审判里面，就我们就显明出这件事情来了。做了该做的，还认为自己没做好；没有做该做的，还认为自己做的不错的。这就是两种生命的本质不同。到时候我们会讲山羊跟绵羊的那个故事里面。我们要求主怜悯。好，他们喜爱首位和什么高首座和高位，这是要小心的哈。这就是你知道吗？随着你的在主里边年长日久，人在每个领域里面总是希望成为那个领域的名人。我承认，我常常面对这个试探。喂，张老师啊，我到哪里听到，一听到你别人都认识你，我觉得心里有点沾沾自喜的，真舒服。我那么有名，好厉害哦，好威风哦。那后来又问我什么呢？张老师，我在默默听到人，他们说你很糟糕，说你是假师傅假先知，哎呀，我好痛苦啊，我几天睡不着觉。上个礼拜天，你知道有一句话，有一个弟兄来回来跟我讲一句话，张老师啊，现在就不参加那个有一个全国的一个牧师那个研讨会啊。后来我们问他为什么不邀请张副大来呢？他们说我们不要他来了。哎呀，搞得我很不舒服。我后来就说，谁有说这种话？我要找他，看谁说的，谁有这种权利说这种话啊？不要我来了就不要我来了，我要找他算账。心里面马上那个算盘就心里有点很失落感。我说我还不愿意去呢，你还以为还不要我来吗？开玩笑，你请我都不去。我们的本能的心里面就看什么，就是那个计较啊，那个很容易出来的，知道吗？很不容易，很难的去对付的。为什么呢？总觉得自己是个人物的话呢，你就觉得很过瘾。所以我经常遇到那种，哇，你就是丈夫大牧师啊，哎呀，久闻大名了，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了，这次终于见到你了，哇，我好得意的感觉。人往往这种虚荣啊，这种虚荣有时候什么来讲呢？你看我又不贪很多东西，我不就贪图点什么美名吗？又不是我要的，别人说我还挺好的，那我也不错嘛。至少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面，张福大应该是什么，也算一个人物吧，不算很大人物，没有某些人物那么影响大，但是还是可以的吧。所以你知道吧，人的那种骄傲啊，你在这样不知不觉就被什么被膨胀起来，你都不知道的。我告诉你，越是到一定的程度的领袖们越是小心啊。无论你在哪一个领域，你在商界，你在明星演艺界，你在什么，你在海归派里面，你在商人联合会里面，你在医生协会里面，医药学会里面，你在什么书法协会里面，反正你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别说哇你是一个什么专家级的人物。特别是老年人最容易受这个试探的，知道吗？人老了，我已经50岁了，马上哈，开始没有进入老年哈，中年，但是呢，毕竟往老年去迈进了，老年到一个就是希望什么？希望有被人尊重。我们经常说嘛，喂，叫你什么？张老头，你很不高兴，肯定藐视你。张老头不好听，老张一般般，老张呢就是正常的，叫什么呢？张老，哎呦，你很得意啊。张老可不是一般的哈，你就很舒服哇！张老就是捧着我的哈，所以呢，求主来带领。所以那些法利赛文士他们很在乎这个。好了，他们喜爱得到人的什么？受到人的尊重。我告诉你，被尊重不是你要来的，知道吗？被尊重是你迎来的。 当你迎来被尊重的时候，其实你不在乎了。你整天希望别人尊重你的这个人，你就很麻烦，知道吗？但是我们内心都有这种渴求，被尊重是人的本里面很一个很深层次的需求，真的。人人都不尊重你，你会受不了。特别是妻子不尊重丈夫，丈夫受不了，对不对？为什么说圣经说妻子要敬重你的什么？丈夫。反过来，丈夫要敬重自己的什么？妻子。确实，人有这样的需求。但是，你不要过分的追求这些东西。你想被人尊重，是因为你尊重别人，你是迎来的，不是你求来的。强求别人你尊重我，没有用的。为什么共产党的官员以前说什么呢？60岁到什么59岁这个危机啊，他会要退休之前他是很失落呢？他们明白，他们在台上被人尊重，发现不是尊重他的人格魅力的，是尊重他的什么那个权利，能够给我带来好处的。他今天在官上，在官场上，人人都好像很尊重他，他明天一没有那个官，你发现没有，马上什么拉倒吧你，你是谁啊？甚至有的人趁机什么，以前你这样的，现在我要报复你了，你发现你更惨。这是宗教的地位，我们太注重我们身份和地位。好了，下面什么呢？他们是什么？是自高的，越来越直白了。就这个变成他是自高的。好，这些特征啊，这些特征，然后我们很快准备看什么呢？好，我们应该对他们又有态度什么呢？这些怎么办？踹死他。我们来找一找我们周边身边哪一个人，张福大牧师就是典型的这个法利赛人，我们一起把他踹死再说。当然，但愿我不是。好，我们不是，那我们对他有什么态度呢？耶稣很伟大，说就连这些人，你看为什么这些来到耶稣面前抓耶稣把柄的人，来要什么来挑耶稣毛病的人，耶稣为什么都能够坦然应对？前面。耶稣已经做了榜样了不？耶稣不是说到做不到了不？耶稣恰恰已经什么？前面一系列七种人，不同的粉末登场的，丑恶的很，罪恶的很，无知的很，但耶稣都是忍耐着应对他们的挑战。为什么？第一，要谨守遵行他们所吩咐的。为什么？你至少说的是对的。他能说不能行，所以至少他说的是对的，你必须要遵守。这是哇，这个基督徒不简单。我的基督徒最伟大在哪里呢？哪怕你是我的敌人，哪怕你是要把我马上要把我杀掉的那个凶手，只要你说的那句话是对的，我都要听。这个真的不容易。我们一般人是什么态度啊？很多地方里面犯的这个错误啊，他那个样子我才不听他说的话呢，他说再好听我都把他当作垃圾。你的态度是错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以为思维是正确的，我发现我们是错的思维。上帝的思维跟我们的人的思维就是不一样，你知道吗？我们会说是人的品行是什么？是看你的行为更重过你的言语，这往往对人的影响力更大。这是我们承认，我们要小心的，我们要小心的，知道吗？我们这个基督徒要小心的，要言行一致，要言传身教。但是反过来，如果我的领导，特别是不信主，特别是你的领导是不信主的哈，我们信基督徒嘛，你在不信主的公司工作嘛，你领导不信上，你真的是乱七八糟的，你不可以藐视他。你不可以藐视他，因为他说的，只要是他是你领导，只要他说的没有绝对违背信仰的那些话语呢，你都应该听，明白吗？这就是说妻子要凡事说服什么丈夫。有的妻子会怎么说呢？那我丈夫不信主我也说服他吗？当然要了，只要他跟你告诉你的那些没有违背信仰原则，你都应当恭敬的去听。你单位的领导，你的上司，在上有权柄的教会的牧者，哪怕你这个小组的组长，你是组员，在这个时候你要面对的是，虽然甚至他 说了没做到，难道就是你不做的理由吗？是你去背你正确的神的话语的借口吗？都不是。从谁开始？从哪里开始？从做弟兄的开始。你要悔改，我要彼此敬重。好，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第三，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什么行为。哇，主耶稣说的太厉害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但是他说的话你要听。喂，现在很多孩子要学习好，在座的有那些特别在10岁以上的孩子，甚至在9岁、8岁、5岁要特别小心。我爸爸妈妈有时候也不乖呀，我的爸爸妈妈整天吵吵闹闹，我才不听他们的呢。你错误的概念，如果你爸爸妈妈跟你是正确的教导，你人人要听，因为你的爸爸是不完全的，没错，你的妈妈也是不完全的，也没错，你爸爸妈妈之间的爱情也不是完美的，也是没错的。我告诉你，你人人要听，甚至将来你知道一个很有名的神的仆人都犯罪跌倒了，有人跟我讲，喂，我们还该不该去香港学那个纪要生活原则了？那位高威李先生嘛，他那个讲的非常好，很多人造就。哦，后来发现，哦，有人听说高威李先生在什么时候犯了什么罪，是可能，我不去考究，可能，但这个与你去学那个课程没有关系，弟兄姐妹，因为他说的对不对关键，他以前所教导那些合不合乎圣经，合不合乎圣经你要听。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奇怪的受共产党的教育啊，我不说共产党教都不对啊，就是我们要教育什么，就是一个人就什么呢，要么好人要么坏蛋，好就好的要命，坏就坏的一塌糊涂。我觉得不是的，而且要把他的言行，我们应该要求言行是应该是一致的，但我们可能我们都没做到，怎么办？一起进步。但是对那些假师傅假先知呢，我们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千万不要去人身过分的攻击和伤害。我们要明白他所教导的如果错，当然我们要直接反驳抵挡那些异端，但是在行为上我们确实那些错误的行为我们一定要抵挡。我们要注意下面，不要称他们为父为师。好了，这里面我要跟大家讲的，这是教会神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在一些宗派里面，他们是不是表示谦卑，说不可以有牧师，不可以有长老，不要，因为这里说的，大家注意啊，这个经文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啊。你看，注意，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所以有的人们，哎，有些宗派里面大家知道哈，就大家不可以称长老，不可以，只能称什么弟兄姐妹的，只能称弟兄姐妹的。有一次我在那个教会里面，他们也办了一所学校 ACE 的学校，结果那学生在学校里面也称什么称老师为弟兄，三弟兄王弟兄。我说这个在学校里面学生称老师为弟兄，我觉得合宜吗？我认为不合宜，毕竟他是老师，你是什么？哎，你看你们又来了，你们这些宗派就是这样的，怪不得就是那爱接受别人的尊重。我说错了，错了，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圣经说的，不要称人为拉比，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下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父是你们天上的父。那我问他了，那你回家叫你爸爸什么？你爸爸是不是地上的人？那你叫他什么？他说老外在家里称爸爸都叫名字的啊，其实老外其实在家里也不是都叫爸爸，为什么？直呼其名也不是的，有时候可以，但某些时候可以，但在家里里面都你叫你爸爸什么？他说在家里还是叫爸爸吧。我这那你不要称第二位父啊。所以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什么，我在幼儿园说，孩子们你们有几个父亲啊？他们只有家里有一个，还有呢两个，哦，天上的一个父亲，还是什么地上的一个父亲。所以孩子们很清楚，所以幼儿园的孩子回家说，你要记得你有两个父亲啊，天上的爸爸和地上的什么爸爸。那您说地上没有爸爸好，因为你们回家不许叫地上人为爸爸，那回家叫什么？叫老林，还叫林老，这奇怪的称呼对不对啊？还是叫，但不论你叫什么，叫 daddy 也好，叫爸爸也好，叫老豆也好， 我们以前呢，在我老家那边呢，年轻叫爸爸，但是们到老了要叫什么？有些儿子不叫爸爸，叫老头子，老头子。那是一个戏称，戏称也不见得一定不可以，偶尔称一下，或者开个玩笑，跟老爸开个玩笑也是没问题的，老头子啊，那也没问题，那是一种开玩笑的情况啊。但是你不是正常的称呼，所以呢，这里边是哎，还有呢，这个最下面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这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好，他说不要称人为拉比、夫子，也不要称人为父。也不要称人为师，所以在摩西宗派里面，大家应该明白，对不对？在那个教派里面说什么呢？不可以按牧师啊，不可以设立长老啊，不可以设立什么教师啊，不要称人某某为老师啊，什么为这个，其实我告诉你啊，这个方法对不对？所以你看字面解释确实是这样的，对不对？字面是不是这样说的？很清楚这样说的吧，一点没错。哎呦，你们都是弟兄嘛。实际上我也是弟兄嘛，所以我是牧师，但是我们还是弟兄嘛，没错。那为什么有时候包括雨萍我都提醒过他几次，我说哎，我们私下弟兄都没有问题，但在正规场，比如在婚礼上啊，我特别跟哎，在婚礼上啊，在教会的崇拜里面啊，我们还是要说哎，某某牧师某某长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毕竟在这里有不同的，有弟兄姐妹，有慕道的朋友，要明白教会的次序，要规规矩矩按照什么次序行。因为教会有势力上有说有说说有什么，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什么教师。所以呢，那这是矛盾的吗？不是的。这个大家懂为什么要解经，一定要注重他的当时那个上下文，你知道吗？这里说的不要称这样的为师为父为拉比的原因是什么？告诉你是，你不要认法利赛人和文士为你的师，为你的父，为你的拉比，明白吗？也就我们中国说不要认贼什么做父，你要注重这个上下文的背景。解经一定不要断章什么取义，把字面意思拿过来了，就是哎，人家的机械式的说，哎，圣经说的不要称人为师啊，不要称人为父啊，不要称人为什么为拉比啊，圣经说的，马大兵23，是耶稣说的话，你难道不听吗？当然要听。但问题是耶稣在讲的是什么呢？语境里面呢？是当时面的什么场景呢？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因为这里主题是讲什么？讲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巴货。什么意思呢？就你做一个基督徒，你不应该称假师傅假先知为拉比，为你的父，为你的师，明白这概念吗？为什么你要分辨假师傅假先知，就是这个原因，明白吗？你不要因为这个呢就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在教会里面都不应该称建立牧师，不应该有长老，不应该有教师，不应该有什么有属灵的这种彼此的一种尊敬和顺服的关系，这也不对，那教会就乱了，明白吗？这个教会就次序就没有了，知道吗？就像我们教会一样的，我们虽然有长老会，我们有四个长老每个礼拜开会，你说完全大家平等，肯定是平等的，但你说哎，大家都可以说了算，都可以说了不算，那我每次开会有什么用啊？大家都是弟兄嘛，凭什么你说了算？这我为什么要有一个拍板呢？当都没有不关乎真理对错的时候，做一个决定，有时候还要拍板呢，总有人要拍板。为什么？甚至你要有个着急啊，明天我们开会啊，几个执事们说，开吧，你觉得开吗？我也觉得可开可不开。那待会开不开啊？不知道。要做的执事们开不开？不知道。彼此尊重，这就开不了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吗？平等的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平等里面还有什么？大家有什么？有各自要负的什么责任？要有优先次序，明白这个概念吗？我们基督徒不要走两个极端，我们不要高看人，不要称人为师为父为这个，对，你不要称那些错误信仰的人，那些假师傅假先生认贼作父，认那些异端的人为师，这是不应该的，你要悔改的。但是神在教会里面还是设立各种 之分的人来彼此的喂养的，他们要承担一些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的，所以呢应该彼此的什么尊重的基础上要有一个顺服的次序。所以呢请大家注意这段经文呢其实不难理解啊，所以有时候你遇到某些宗派的人啊，他们觉得很难嘛，就是说你不要称对象的人为师为父，那他回家还是叫他爸爸叫爸爸，为什么呢？不能叫你，不可能不叫的。所以这里的经文呢就是你有点字面的剥离出来的，断章什么取义的或者教条式的，但你不要轻，我你不要轻看这个弟兄姐妹啊，那天我遇到这些人就是批他一下，不要是这样说什么呢？因为他们比你软弱，明白吗？他们不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害怕违背圣经的命令，这个圣经这个字面上真的是这样的命令，这样的命令呢，他说，小心，圣经说的，不行，不能这样叫。那他这样的思想动机对不对呢？动机是对的。为什么？他的动机什么呢？就是我不要违背上帝的话语，这个正确的心态是非常好的。明白吗？弟兄姐妹，不要去轻看别人，不要去判断别人是什么呀，你要更怜悯他们。将来也就慢慢的帮助他们查考，说其实呢，弟兄，我也知道你这样心态很敬虔，很保守，非常好。你也怕得罪神，所以导致你不敢这样做，是很好的一个心态。但是呢，会不会被人的看法捆绑住也不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圣经，再查考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都可以选立指示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里面确实有这样的真理，真理有这样的真理，我们要平衡。但是为什么马太福音，刚才马太福音是这样说的，所以后来我跟他们其中几个长老说呢，请你再去研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这里的经文是什么呢？是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是注重上下文，上文下理，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啊，要注意这个，不要断章取义。好了，今天我们的主日呢，我今天只能讲那么多，其实有点突然收尾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呢真正的正文还没有来，下面会讲呢，讲八货呢留这个月的第四个礼拜天我回来讲哈，因为这个月我会调整，本来我是第三个礼拜讲，但是我现在呢下面礼拜天我要回江苏不在，然后呢那叫阳江那边我就改到了礼拜三，我回来之后礼拜三要去阳江，所以然后呢我们林兴长老跟阿告弟兄他们两个就讲第二第三，那我就把第三调到第四，那么我就回来接着讲法利赛人文士的跋扈，这个很过瘾，过瘾到什么程度呢？怎么把你从一个怨妇式的男人女人变成一个什么呢？感恩的人。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文士的跋扈的这个论述啊，是一针见血，真的让你佩服的五体投地。你发现什么呢？耶稣说过了，你再说就没有意思了，你就好好的跟随主好了，好好尽你的本分就好了，不要整天怨天尤人的，不要整天愤世嫉俗的，不要整天控诉这个罪行控诉那个罪行，最后就是自己好像很有意义的一样的，都不是的。我们怎么去尽我们的本分，我们求主来帮你。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就是大家注意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好好的效法在书里面那些属灵的长辈们，刚刚我跟你讲的那些义和团时期的那些被杀的那些神的儿女们，他们我看了他们很多，我真的看了一系列他们每个人的那临终遗言我都看了很多。因为我为什么要看呢？因为我觉得我要被激励，这属灵前辈们的走过的道路真的了不起，真的神在他们上的工作，我不是崇拜他们，但是我要看他们的见证如云的这个弟兄姐妹，我要尊敬他们，我认为他是我的属灵长辈，这个没有一点的什么高举人，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不能够跟那些传异教的，不要跟那假师傅假先知，不要跟那些引诱你离开真道的那些人，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更不要什么跟他们认贼什么作父，知道吗？是也保罗说的，师傅虽有什么上千上万的，但是为父的却什么不多，对不对？为父的心肠是不多的。所以我自己其实神让我带领，你看我最近我要见到几个，我最近春节期间我要见几个所谓的我以前我门徒的门徒，他们会分别从重庆从北京过来要跟我见面，那我也保持一个谦卑，就我们其实还是弟兄，但是在某个他又觉得我要见见我这个属灵的，他们开玩笑说属灵的父亲，属灵的父亲的父亲啊，这是一种我认为不是一个你真的配得这样的一个尊敬，还是什么呢？做一个开玩笑也好，也做一个什么大家在一起真的表达一种爱的关系。所以我最近所以在春节我会有机会他们要来教会我让你们认识一下，就是我门徒的门徒， 他们会从重庆来，本来前几个月上个月来回来就不能来，要推到春节来，他是准备三月份结婚，所以一定要带着他的未婚妻过来给我认识一下，需要在广州住几天，希望我跟他未婚妻来跟他们一起再多谈一点关于婚姻的真理。他们已经受过婚姻辅导了，是谁呢？是我的门徒的，用我的那套婚姻已经跟他们讲过的，他说所以我不要再重新来一次。但他说张牧师，他说我来只是希望你在细节上给我们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彼此的交通。我说没有问题，你们来我很愿意来彼此支持。好，我们大家就求主来带领，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尊主为大，一方面唯独神是我们唯一高举的那个信仰的对象，但第二方面给我们做神的仆人们要有为父的心肠，要有为父为母的心肠，要看顾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要爱神，尽心尽心尽心爱主我们上帝。其实我们要爱人什么？如己，看到你身边弟兄姐妹去有困难就去帮助他，要是我们的本分。但我们本人却不要祈求别人，不要指望上帝来帮助我们，神感动来帮助我们，感谢神。神没有感动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更好的依靠神，我们可以打不垮吹不烂，我们对神的信心不会改变。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是吧？谢谢你也看过我们一些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是吧？谢谢你让我们在2018年新的一年，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是因为新的一年我们会对这个世界抱有更多的希望，恰恰相反，主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希望不在这个地上，我们知道我们的家乡也不是在这个地球上给我们带来一个永恒的家乡，因为我们是客旅，是寄居者，我们是被上帝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属天的子民，我们的盼望是在永恒里，我们的归宿是在永恒的天家，所以我们感谢你，你把这样的一个生命赐给了我们，把我们心意更新变化，你把我们成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让我们不是把我们的寄托，把我们很多的理想放在这个世界，但是你却让我们在每的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去迎接主你给我们新的恩典，让我们在世上可能还有很多苦难，或者新的一年来临了，不是平坦的，不是顺利的，可能更复杂的，更艰难的逼迫会临到，或许是很平安的，我们都感谢你，但主你是不改变的，你给我们的真理是不改变的，你给我们的意向也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只是要忠诚在你自己的真理里面，我们承认我们人都会对圣经真理有错误的理解，都会有一些偏差，我们没有资格轻看那些对真理的某些理解有偏差的，不是我们要去轻看的，我们要确实我们要持守我们信仰，我们要帮助更多人来明白真理，但是我们也必须有一个度，但那些传扬那些错谬的救恩性错谬的那些异端假师傅假先知，我们需要防备的，我们防备他们，我们不是要跟他们作对，我们确实要抵挡他们错误的教训，我们需要刚强壮胆，我们不可以认他们为师为父，我们不可以跟这些人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但是我们却要为他们祷告，却要忍人求神来怜悯这个世界，主我们求你来怜悯，来看顾你自己的儿女们，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也继续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悦纳你自己的儿女们的敬拜，让我们真的从点点滴滴当中怎么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孩子，我们懂得在各个方面不断来你来怜悯你的儿女们，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也能够让主的道在我们心里面扎根，包括我们面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一系列的人，首先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我们不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但我们有没有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某些表现和特征，包括到我们的内心世界，如果有我们也需要悔改，然后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印证你对我们的爱，你管教我们，让我们像耶稣所教导的，我们不效法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行为，我们却要听他们所说的那些关于真理的内容，我们不可以轻看的，我们需要对事不对人，我们需要谨防那些错谬的行为，我们要谨防那些违背真理的教训，相反那些没有违背真理的那些教训，我们都得要留意，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造就， 专门赞美你，因为你叫万事都复兴效力，我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爱你自己被标的人。专门求你来给我们一个正确态度，我们既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我们也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圣经的理解，我们不要断章取义，却要注重上文下理的他们的这段主耶稣所列出的话语的主题以及这个环境当中，应该明白我们应该领受真正其中正确的教义要义，而不是字面的意思，就让我们能够融会贯通，让我们能够让神的道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谢谢你保守你的儿女们在你的面前继续的得到你的看顾，也保守我们以下掰饼的时间，让我们新的一年借着掰饼来反省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感谢神。